前面给大家说过，我这边最近在做一些 AI 应用方面的东西。最近呢，我和一些 AI 领域，还有就是软件 SaaS 领域的创始人交流也比较多。大家还是普遍感觉，就是上面说的这几个领域，在美国创业的话，还是比在国内创业要更容易一些。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啊，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感受，有什么原因？这里给大家说三点原因吧，就我个人的感受啊。就是第一个呢是创投生态，就是在美国，如果你做一家小公司，年收入100万美金吧，或者说小几百万美金这样子，这些公司呢是很容易能卖出去的，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市场的这个交易也是比较发达的。那在国内呢，如果一家小公司做到了，比如说每年1000万，或者说几千万的小几千万的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营收的话呢，其实很难卖掉。就是说，这个公司老板往往要被拴住，就是他要继续在这公司干嘛？他因为他卖不出去这家公司。这个说法当然不太准确，因为有很多主观的观察的这个因素，而且每家公司情况不一样，肯定不是说每家公司都不好卖或者都好卖，对吧？但大概率呢，感觉就是这样，就是美国那边的小公司确实会比较好卖一点，因为美国的这个中小企业的并购市场它更加的成熟和活跃。那甚至呢，就是很多都不需要做到几百万美金这个级别啊，就是很多个人开发者他做的一些小产品呢，也会被其他人收购什么的。但中国的这种情况就非常的少啊。那这样呢，就造成一个结果，就是美国有很多这种人啊，就是他把公司做了一定规模，然后他就卖了，对，就是做到比如说几百万美金这种级别卖了，然后呢，他手上呢就有了这个几百万美金的现金嘛，他就可以投项目了。那这些人呢，就有可能坐在一个咖啡馆里面，对吧？就没事和年轻人聊聊天，然后和年轻的创业者聊聊天嘛，这个看的谁的项目好，对吧？然后就甚至可能现场写一张支票出来，这个支票金额可能也不会很大，就可能几万美金，这个换一点股份这样子。但他们呢，就很多人并不是这种绝对的是做财务。这个投资并不是绝对从财务回这个回报的角度来考量的，他就是觉得这个创业者他很欣赏，他觉得他做这个事儿很喜欢，然后他看到下一代年轻创业者做这些事情，他也很想参与，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甚至是在年轻的创业者看到他自己当年那个影子的感觉，对吧？然后他们就会愿意更多在帮助下一代的创业者来做一些事儿，然后会给他们钱，会给他们一些经验方面的帮助。就是他们的，你想这些人小小的成功之后，然后他们的资金啊，他们的经验都是在不断回馈社会嘛，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循环。那这个美国当然也有很多就是大 VC，他们就出手很阔绰，对吧？投一些很贵的项目，但是呢，同时就我们看到这个，就我们在新闻上往往看这个金字塔最尖端的这些东西，对吧？他们出手金额很大，然后投的公司项目都很大，但是这个塔基啊，它就美国的塔基，这个小的钱投的也是特别多的，而且呢，他们投的很多小项目也很赚钱，然后也能退出，所以说整个创投的活力呢和这个资源和经验的传承是做得非常好的。中国呢这几年呢也开始有了一些小公司的并购，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少的，而且中国的这个创投生态我觉得是比较脆弱的，就比较薄弱的，它这个塔基这一层啊是比较少的，就很少有人拿出钱来做天使投资，而且天使投资呢在中国大家都觉得亏钱的概率好像会比较高，对吧？而且那个，而且另一方面，就因为我前面说的那个原因，就是那些做的还行的老板，可能把公司做到了1、2千万人民币，或者说更多一点，他也卖不掉自己的公司，他也抽不出身，也抽不出他的钱，对吧？也没法做天使投资这个事儿。所以说，基本上中国里面呢都是大机构在追逐大项目嘛，然后就是很少看到这个小项目，对吧？或者说，这个小创业者就很难拿到，就是很难拿到钱。然后这种小而美的公司也比较少，而且这种真正赚钱的公司呢也很难真正的退出嘛，然后就没有在那个好的循环里面。就虽然，VC 行业呢，中国已经发展了30年，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商业生态呢，这方面确实还是远远没有美国的成熟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支付其实也非常的关键。就我们国内国外的看一看啊，就如果是从这个生活的角度，你会觉得中国的支付是真的很发达，因为我们到哪里。就是都拿手机就能支付，对吧？就是国外呢，你觉得这个支付好像不太行。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做软件、做 SaaS 或者说做 AI 这个方面的创业者的角度来看呢，你就会觉得这个中国的支付真的是不行。就是怎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呢，他们就是这些软件给用户收费的方式都是以订阅制为主，订阅制呢就是按月订阅，对吧？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模式。在中国呢，基本上就是让用户主动的去交钱，而不是说每个月在他账户里自动的来扣款，就是订阅制和按月扣费啊，就是中国当然也有按月扣费，但其实真的不是主流啊。就是我觉得这个订阅制这种按月扣费的呢，和这个让用户主动的去交费啊，它是一个天壤之别啊，这个差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你从用户角度来说呢，比如说我买了一个按月订阅的一个软件，对吧？然后这个只要我觉得这个软件还有点用，我就倾向于留着它，我不会说主动的把这个订阅给取消了，对吧？因为我觉得这软件我可能还用得到。 但是如果你对一个问用户要钱的一个软件来说呢，就是你这个软件非常有用，我才能想着问他去交钱。你但凡不是很有用，我就先不交了，对吧？然后我等什么时候用的时候再交吧。那我现在肯定就这样的。那就是你想一个软件，你要做的多么的有用，才能让用户每个月给你交费呢，对吧？那这个需求要求也太高了，对吧？那它其实是很难的。所以说，中国软件呢，你就很少有软件是一个月一个月问你交费的吧？那么他们主推的模式肯定都是一收就收半年的钱，一收就收一年的钱，对吧？因为这个一次性收，哇，不这么大，一次性收半年或收一年呢，那用户交费的压力更小一点，对吧？他就不会天天不需要天天记得交费这个事儿嘛。但是你一次收半年或收一年的这个金额就上去了，你对用户来说呢，他付费的门槛就提高了很多。如果你按月交费，用户一个月交10块钱，他就是喝一杯咖啡的钱，他无感嘛。然后他很多软件就可以用这个一杯咖啡的钱来支付了。但是如果你一次收一年呢，这起码就100多，如果同样的价格的话，对吧？那这个100多的钱呢，就大家肯定要好好想想才愿意花这个钱。而且呢，一次性收太多还容易出现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情况，就用户买错一次，这个软件不好用，他就觉得上当了嘛，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00多块钱，对吧？然后他可能以后就不会再想买同类的软件了。就比如说前段时间中国这边这个 ChatGPT 不也大火嘛，就有很多人做了很多这个 ChatGPT 套壳的那种产品，然后就是也是按年卖一次，收用户甚至收1-2千，对吧？然后收这种挺贵的价格，然后这些用户为了体验最新的科技嘛，就买他这个套壳的 ChatGPT。但这种产品因为它不合规嘛，对吧？这个行业里面肯定都知道，因为它是不合规的啊，肯定要被下架的，就肯定不可能给用户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服务的哈。然后很多用户买了之后，交了一年的钱，交了1000多，然后很快就不能用了，他就感觉被骗了。那以后你说还敢买其他的 AI 的产品吗？可能就会心理上就会有点，就是觉得是不是你们这些搞 AI 的骗子，对吧？可能会有一点点这样啊。而且呢，就是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软件公司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来自订阅用户的收入，它是非常稳定的。就比如说，就是所以美国的软件行业，他们有一个概念经常讲的，就是叫做 MRR， 就是 Monthly Recurring Revenue 这样的一个概念。就翻译成中文呢，大概就是月度经常性的收入。就如果一个公司它有很多这种月度经常性的收入呢，那这公司是活得很健康，就是很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对吧？然后所以说呢，在美国就有很多这种小而美的软件啊，然后它这公司活得也不慌，因为它有很多这种订阅制的用户，收入很稳定。但在中国呢，就是因为就不太行，对吧？因为就是因为你用户这个月交了钱，下个月不一定交了，它就没这么稳定，对吧？就是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用订阅制呢，就是产品的收费逻辑可以做得非常简单。就我举个例子，就是那个有个很有名的做就是叫 Notion 的一个软件吧，我相信很多人在用。然后他们以前这个会员是10美金一个月，然后后来他们推出了这个 AI 的功能，上面有个私人直升飞机，好吵啊。然后他们就把这个 AI 功能也推出了付费嘛，就 AI 功能呢再多问你要10美金一个月，对吧？这样用户呢他就很简单，他很容易理解这东西。我买基础服务10块钱，对吧？然后我买 AI 服务再10块钱，这很简单。但是如果你没有订阅制，你怎么弄呢？就是用户，我前面跟你说，就是我先给大家说，就是用户记得给你交费已经不错了，你还要他记得交2次，对吧？你还要他记得给你的基础软件交一次费，然后再记得给你的 AI 交一次费，然后你就不能让他交2次费吧？因为交2次费，你对用户的要求也太高了，对吧？然后你就只能就是搞套餐呀，搞打折啊，让用户这两个服务一起买啊。然后程序上就会出一堆逻辑上的很麻烦的东西。然后比如说这两个东西，如果他会员期没对齐怎么办呢？就如果他的这个会员还有半年的时间，他又要买 AI 怎么办呢？就是会出现一堆这种很麻烦的这种各样的问题啊。而中国的软件如果想做订阅制呢，也可以啊，就要么你用那个苹果商店，对吧？要么你用支付宝。那支付宝的话呢，就是你注册一家公司，然后你可以申请开通，就是一个月100块钱以下，这个消费的话，就可以用支付宝的这个按月的付费啊。但是就是只有支付宝能用嘛，就是微信支付，比如说它微信支付是这样，它你首先要认识微信里面的人，然后它都没有一个公开的渠道能申请，而且呢，它其实对要求也是很高的，就是一般的开发者，我了解过那个标准是肯定达不到那个标准的，就是它要求你每天都有很多的订单才行。那比如说你接了支付宝的这个按月收费，那你接微信嘛，你用户如果想用微信支付怎么办呢？那你就要额外又多出一堆微信的一整套的支付逻辑，就会巨复杂。就所以说这个像美国呢，有大量的支付平台嘛，就可以提供这种订阅制的服务。然后就是不用说公司，就独立开发者也很容易搞定这些订阅平台。但中国呢，其实微信的按月订阅是很难就是能搞定的，对吧？然后即便你搞定了，支付宝那边你也要考虑微信用户，对吧？于是你要把这个产品搞得巨复杂。对，这个支付逻辑就很复杂。 然后就总之呢，就美国呢，因为它订阅制是主流啊，然后所以不管呢你是做软件也好，做 AI 工具也好，做 SaaS 也好，就都能生活的比较舒服。然后用户呢，他感受是使用门槛也比较低，他也比较放心，不太担心上当受骗，对吧？然后公司这方面呢，也可以获得非常稳定的收入。然后产品的逻辑呢也能做得非常简单，就是好处是很多的。然后中国的软件公司呢，因为你这么搞，一下用户收一年的钱，用户决策会很困难，也怕上当受骗，用户可能随时也不续费了，对吧？你公司收入也不稳定，然后产品逻辑呢还会更复杂，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好处。然后支付这种事儿，它看似是很容易被支付的，这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件事啊。就是我其实之前没有听到谁聊这个话题，就是但我觉得这支付往往是对一个行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的。就比如说前些年有很多投资人投新消费。为什么就我个人也跟着投资了一些连锁餐饮企业，有些做的也不错，对吧？然后为什么以前没有人投什么餐饮啊、投消费，后来就有很多人投了呢？当然这里面有行业的变化，以前大家更愿意投互联网，因为那个机会更多，对吧？但是有一个不太容易注意到，但我觉得也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支付都电子化了嘛。比如说以前你想投个餐馆，你怎么投呢？那人家就是整个财务都不透明，对吧？这老板钱揣自己兜里，这投资人根本不知道，就是老板赚多少钱投资人不知道，是吧？这个甚至老板开连锁店各个分店赚了多少钱，这个老板能不能就是说很信任这里面有没有别的问题呢，对吧？然后现在呢就都是电子支付，谁也造不了假，是吧？这个投资人可以看到精确的让人信任的数据，他就敢投这些东西了，而且这个财务透明之后呢，这个模型也容易计算呀，然后而且你有了数据，你才能用所谓的互联网思维进行一些数据分析啊，比如说你怎么来调整你的菜单呀，怎么打造爆品呀，然后很多时候你都要基于数据分析的结果来，尤其是支付的数据是很关键的。然后比如说你什么季节，什么时间段，对吧？什么产品的销量怎么样，然后用这个东西来调整你的菜单，调整你的东西，对吧？所以说现在呢餐饮消费都很透明，就是投资人的钱呢才能进来，你否则不透明的投资人的钱是进不来的。这个而且呢这些透明之后呢，老板才能更好的进行管理和决策，然后像这个行业才能比较好的发展嘛。那现在呢中国的支付工具呢，你在某种程度上说呢，可以说是对独立开发者以及对这些中小型的软件公司啊，是有着很大的限制的，对吧？第三点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合规成本比较高啊，这个大家其实都知道，就是对于创业公司来说呢，就合规会带来很大的额外的成本，就是和风险，对吧？这个呢其实基于国情啊也可以理解，大家必须做合规这件事儿，但是能不能帮助就是相关的创业公司，比如说把成本尽量的降低一点呢，就是这样这个行业才能更加有活力嘛，对吧？而且就是如果你想鼓励创新的话呢，我觉得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你不能让创始人活在恐惧之下，对吧？就是明明是那些想认真做事想认真做产品的那些有些创始人，他老是担心我这个东西会不会有一天不合规啊，或者是提心吊胆的去做一些事情啊，但是其实他做的其实真的都是很正规然后很道德的很好的业务，然后但是创始人还是会很不放心，就是这样的状态呢，其实我觉得是非常不好的。就是另外一方面也要给创始人说，就是现在呢我们其实在中国不管你是做 AI 也好做软件也好，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合规的，你要主动的去报备去配合，对吧？然后你要主动的和相关的部门去沟通，然后因为你尽早的去做合规这层面的东西呢，就你又能尽早的了解到相关的一些动向什么的，这其实就是这个它合规有时候也是一种竞争优势，你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东西，对吧？这个如果你提前都沟通好，然后你可能是第一批能合规上线，你也做得更放心，然后你也可以在市场中获得更大的优势，对吧？这个比如说现在 AI 行业整个其实政府也是在鼓励这个行业嘛，虽然还是有很多不透就是说不明确的东西，但现在也是在不断明确的一个过程中，对吧？就也希望呢有相关人士如果能看到我这个视频的话也想想办法，是吧？就大家一起就是不管是支付也好啊，还是我前面说的这几个问题，对吧？这个能够把中国开发者的生存环境啊就是搞好一点，这样对于每个人都有好处，那我们中国创业呢也可以把这个行业做好，对吧？让资本也更容易流通到这个行业里面来，然后这样我们中国的这个软件呀 SaaS AI 才能发展的比较好，对。然后我上个视频出来之后我讲了妙亚的一个案例，然后我说我也在搞 AI， 然后大家说你是不是要搞这种抄袭，把国内的东西搞到把国外的东西搞到国内来，其实不是啊，就是今天也有给大家说，其实我们主要精力还是搞国外市场，坦白讲我们还是在做出海这个事，可能80%的精力是搞海外市场，然后其实还是很会做很多独创的东西，只是我上个视频只是说像喵这种机会呢确实也是有可能在国内有复制的机会，对吧？你看到之后呢，这个咱们这些就是如果是做创业的话肯定还是可以考虑做的，对吧？但就像我们主要还是做更加有独创性的东西啊，然后也是往海外市场为主啊，这也是这个澄清一下，不是说 给大家说没头皱没有牙后悔，然后就要去大肆抄袭了，不是这意思啊。这个风有点大，就录到这里啊。有趣的灵魂聊可以找我，我是李自然啊。我们下次见，拜拜。
欢迎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是李自然5460，全拼的李自然，数字5460，李自然5460。